我们今天是第四次分享这个题目啊，从西门到彼得。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因为西门彼得在耶稣的所有的门徒里头，可以说是他的事情记载的是最详尽的一位门徒。从这一个门徒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从一个他有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这样一个人他能够听见上帝啊，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光景里头，在一个天然的生命当中听到神对他的一个呼召，这就是西门的意思啊。西门的那个字根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他在他这种天然的生命当中听见了神对他的呼召，他来跟随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要称他为基法或者彼得，这个意思就是磐石。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神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呢，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跟随主的人来讲，其实都是要走同样一条道路。我们上次就讲到说，西门彼得得到基督的启示，就是当耶稣在那里问大家说人说人子到底是谁，所以各种人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他后来问彼得，我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对他有所称许啊。我们上次就讲到说，彼得当时所得着的这个启示他说，就主耶稣给他讲说，你要称为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前面这个彼得和后面那个磐石用的词并不是一个前面的那彼得可以说是一块石头用的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但后面的那一个磐石是指一大块石头。上次有讲到那个就是指基督。所以对于他的这个启示来讲，对于彼得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其实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对于他彼得来讲，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彼得，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磐石，他成为耶稣基督其中的一部分，他才可以成为这个彼得，成为岩石。我们这次来接下来再看彼得在他的生命当中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经历。这次我们讲到他亲眼看到主的荣耀，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7章1-2节，很简单的一段经文。他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他认基督之后的事情啊，就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这之后的事情。他带了他的12个门徒当中带了3个门徒，在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有一些门徒好像有更亲近的一个关系。我相信在主啊，没有就是神一个基本的原则说他不偏待人。他所谓不偏待人，并不意思说是主其实跟每个人的亲近程度是一样的。他所谓不偏待人，是指他用同样的原则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靠着他自己能够在耶稣这里或者在神这里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我们如果记得圣经上记载，就应该是雅各和约翰，他的母亲还试图走后门到耶稣面前来说有些事情就要求你，因为他实际上是他的亲戚啊，实际上主在那里并没有答应他们，对吧？所以圣经讲到神不偏待人，但是呢，神正是因为不偏待人，当他来到世间，像主耶稣来到世间，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向每一个人展示，有被他生命更多吸引的人呢，这些人就能够更多领受从主这里来的，他们跟主就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所以这个跟我们人想象的也不一样，因为当我们想到神不偏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着说那就神跟所有的人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其实跟神跟不同的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虽然上帝可以说是让他对我们所有的人 availability 是一样的，但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所以呢，真正决定我们跟上帝关系怎么样的，不是上帝，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心对他到底有多少敞开。 所以在这个事情里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就带了这三个门徒上去，然后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我们就想啊，在这个时候这三个门徒他们对主耶稣已经有相当的经历，就是说在他们在过去的时间里跟随主的应该一年两年的时间里头，他们跟随主看到了主耶稣行很多很多的神迹。我们上次看到他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当然耶稣医病赶鬼等等，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所以这样子的神迹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那在这个神迹当中，或者在这件事情里头，主耶稣到底想让他们看到什么？你看没有，他变了形象，变了形象，他真正变了形象啊，是不是说他的那个他整个的面貌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显然不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不是就把那个光就表现出来了？在以前的时候，他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别人看到或者别人可以经历到他所行的神迹，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他心里想，他如果能够摸着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病就好了。当他摸着的那一瞬间，就有能力从耶稣基督身上出去，然后那个妇人立时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所以有一个很实在的能力是从主的身上进到其他的人身上，所以才可能有其他的这些神迹，所以才有疾病被医治、鬼被赶出来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过去的那些事情里头，他的门徒其实已经在经历这件事情，但是呢，那是应该在属灵的范畴里头的，就意思说那个能力是以属灵的形式表现出来，是进到人身上，所以人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可以经历到它的那个效果，对不对？这就好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为一些人生病祷告，同样也是这样，你的眼睛可能看不到什么，但如果真的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你能够有领受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变了形象，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就现在可以说是可以就好像从，你知道吗，以前他有一个从玛利亚这里所得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实际上成为属血气的一个身体，属肉体的一个身体，这个东西呢把他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荣耀遮掩起来了。所以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跟其他的人差不多的一个人。当然因着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别人可以看到他这个人非同寻常。但这个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幔子也好，这一个遮掩他荣耀的这个东西暂时好像被拉开，以至于它里面的荣耀，或者说它的荣耀就透过这个身体，透过它这个身体能够表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而这个时候它表现出来的这一个荣耀，并不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才有的，是不是？是他一直都有的一个荣耀。他过去行神迹，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生命，用的是什么样东西，就是用他里面从与父神合一的那一个生命所有的那一个荣耀。他今天让这个荣耀从他的身上，就说没有让他的身体再把它遮掩起来，从他那里头发射出来。而这个荣耀发射出来的时候，不光让他的脸面就说是明亮如日头，而且衣裳洁白如光，就是在一个物质的东西，衣裳不是耶稣基督，对吧？只是他身上穿的一个衣裳，但这个衣裳也被这个荣耀好像所充满。这个事情呢，在后来的使徒身上其实也有看见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我们记载着他们应该是从彼得身上，对不对？就是彼得从彼得身上拿了布，从他身上拿了布去放到病人身上，病人都好了，而且鬼就被赶出来了。所以上帝的这个荣耀啊，真的是可以在物质的东西上，不管是人的身体还是在物质的东西上可以被传递的。总之这是主耶稣基督让他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摩西当然象征的是律法，以利亚象征的是先知，对吧？所以旧约的呢，律法和先知，用这两个代表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有的人会想，哎，他们怎么知道这就是摩西，是以利亚？是不是耶稣中间说啊，摩西你好，以利亚你好？其实大概不需要这么低级啊。为什么不需要这么低级？就是当上帝他向人显现，或者在异象当中让人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人根本就不需要再好像用我们现在有限的头脑去认识一个东西，就必须要啊你告诉我才知道，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传达，他内心里马上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是这样子啊。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彼得好像这个时候他还除了打鱼，还原来他还有其他的那个功夫在身上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发现啊，在彼得身上也好，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好，你会发现当上帝就算跟你有很真实的一个接触，或者上帝直接在你心里说一些话，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要过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你才明白上帝到底在说什么。我原来就在讲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例子，对吧？就当时神借着一些人给我们一个意象，那个吃蛋糕的那个切蛋糕的意象，我真的过了好多年，一直到今年才明白。你想那是2000年的事情，一直到今年才明白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这里彼得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自然当他看到哇，这伟大的摩西，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不知不觉他就把他们看作就是说平起平坐了，对不对啊？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的。这个不但反映他看了这两个人之后的一个认识，这也反映就是一个人读圣经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很大的一部分，除了摩西五经，后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先知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说看圣经哦，摩西五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然后先知书很重要的，新约呢，当然主耶稣所讲的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这当中其实是有先后关系的，有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不重，有哪一个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底下呢，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彼得说了那个话之后，你现在想父神在这个云彩里面对他们说这个话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其实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之后，我们今天看圣经的时候，首先看的不是摩西五经，就是不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不是从先知书的角度看圣经，乃是要从耶稣基督的角度看圣经。你比如说我们这什么意思啊？你就看律法书，律法就讲到上帝对人的要求，十诫，比如说对吧？十诫，反正总结下来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和爱人如己，就是这两条。所以呢，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样看圣经是对的，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必须要来通过耶稣基督来看这些事情，那个意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被废去，都要被成全，他来是要来成全律法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律法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圣经里神向人所写的对人的要求，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和爱人如己，首先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来成就的，他不是让我们自己直接去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是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对吧？ 如果你稍微看一看旧约的先知书，你就会发现先知书里头有一个基本的内容啊，就是责备当时神的百姓是多么糟糕，是不是啊？神多么愤怒，多么的各种各样的审判。然后呢，当然也有先知书里很多是预言到将来啊、救主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看先知书的话，我们一看旧约圣经里头神对他百姓那些指责，我们去读那些，我马上就会有一种定罪感。因为你知道说你也做的不完全，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我们在有些程度上，就是或者是在属灵的程度上，我们今天或许没有直接去拜一个偶像，对吧？没有直接去拜一个有形的放在外面的这个偶像，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如果你直接只是这样子通过自己去看先知书的时候，又是充满了定罪，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这个角度看看去，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受鞭伤是为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是我们为我们得平安，是他自己亲自担当了所有上帝百姓的过犯并为其受罚，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的审判是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然后他儿子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看到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不明白这些事情，然后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你就知道在这种可以说在天然当中的人真正见到上帝的时候，就算上帝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没有好像像旧约的时候用雷轰闪电那样子的情况下来，他们在这种光明的云彩说这么一句话，他们都会非常害怕。这是天然的人见神了以后那种内心的那种罪疚感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过后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然后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他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他其实是那个解释律法和先知，或成就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说的一切的那一位。我们这个时候真正所有的目光就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他底下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耶稣死里复活到底带来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说在这之后呢，人就可以真正的明白这一个登山变相的意义，对吧？就意思说他这个时候如果就算他去告诉别人，甚至告诉其他的门徒，别人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切不要说其他的门徒，这几个门徒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是不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所以有一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人才可能明白的，或者这一个登山变相的真正意义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才可能人才可能明白。那这个到底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并不是那么困难，原因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人才能够重生，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个异象，不，这个不是异象，他所看到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底下来想要讲这样一件事情，主的荣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啊，每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有的人可能信主有十几二十年，有的人可能三五年，还有的人刚信主不久，还有的人可能还正在寻求当中。但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啊，真在寻求一个信仰，我相信人内心里头是希望得上帝的帮助，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的人生我样样事情我都可以左右，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到我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到神面前来的。你说有什么必要呢？我们自己做我们的救主就行了，对不对？我自己掌管我自己的人生就行了。所以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啊，其实内心里头一定是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 但是上帝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一开始我们天然的理解就是说，哦，上帝是万能的，这个词是比较很中国化的啊，圣经上不说万能，全能，对不对？我们说上帝是万能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到，所以呢我如果投靠一位万能的上帝，这样子我的人生当中，如果我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可以帮我做，这就叫做帮我了，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个人对上帝一开始，当我们想要来寻求上帝帮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或者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会发现圣经里头啊，神帮助我们的方式真的不是如此。如果我们抱着就一心抱着这样一个态度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啊，你早晚你会发现很失望的。如果基督徒对你诚实一点的话啊，他把他在信主以后可能很多年的各种经历真要讲给你，就是不光是成功的经历，失败的经历也讲给你听的话，你可能现如果要是抱着这样一个上帝是万能的，他让就是他只是我有些做不到的事情他帮助我做到，只是这么简单的话，你就会发现过后你会很失望的。因为上帝好像就是因为在基督徒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事情似乎我们还是解决不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并不是这样子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件事情，关于主的荣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人很简单的看圣经就看到一件事情，圣经里头常常在描写要么是上帝自己的荣耀和大能，要么在描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大能，是不是啊？这个事情很容易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就看圣经看到这个层面的话，那必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出现，是不是？如果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是想要寻求神的帮助，或许一开始我的想法不是太准确，对吧？那个没有关系，但是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确想要寻求神的帮助。圣经里如果记载的就是上帝他自己的荣耀，那我们过后来讲到底这个荣耀跟就是还是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啊。一段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0到11节，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就指父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上帝的旨意，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救他们的元帅这个先锋当然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是不是显出他里面的这个荣耀来？而他在地上之所以能够活出那样子的生活，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里面有着这样子一个荣耀的生命？所以但是在这里头他讲到说，原来父神的旨意，他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彰显这个荣耀的生命，不只是彰显神或者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同样的荣耀里头去，是不是？就是说到底就是要把神和耶稣基督他这个荣耀跟其他的儿子，其他的这包括女儿啊，女儿就是没有性别的，所有上帝的孩子在那里头没有性别的，性别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才有这么个身体才有性别，里面真正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没有性别的，都称为儿子。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而这件事情怎么样发生呢？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受苦难得以完全，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在那里头结束所有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把所有的在地上在亚当里头的人全都放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在那里头死了以后，他从那样子一个光景里头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领受的时候就是这个生命，是不是这样子就得着了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荣耀，是不是？他说当这样子的时候，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如果不是我们今天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这句话就不成立的，是不是啊？耶稣基督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生命，他只是身体是从玛利亚那里生的，但他里面的生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他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其他的人，所有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是从堕落的亚当那里来的，从堕落的亚当那里来的。所以如果是指这两个生命，你就不能讲他们都是同出于一。只有当我们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同出于一。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说，原来主的荣耀跟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正是因为主有荣耀，我们才有荣耀，是不是啊？我们所领受的荣耀也就是他那个荣耀的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啊？我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如此，他称他们弟兄也不为耻，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跟他领受的是同一个从父神那里的生命，而这件事情呢，是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发生的。这在另外一处经文里头也表现出同样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4-25节，他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这粒麦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像有从父神那里来没有被任何的东西所玷污的那一粒麦子，没有被其他的东西所玷污的那一个生命，只有耶稣基督有，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他保留着这一个生命，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份，对不对啊？人就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就知道新结的那一个子粒，它里面的生命就是原来在地里头死了的那一个里头的生命，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呢？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神通过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今天借着他的福音，把这个救恩给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其实神的圣灵就在做工，借着这些话语，神的话语，他就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到底做成了什么，然后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比如说对于慕道友来讲，当我们在想我到底要不要信上帝，我们可能想的是说，哎，我要不要信这个神。其实真正背后的那一个决定是什么，真正背后的那个决定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就是到底能不能承认我现在的这个生命，天然的这个生命是彻底败坏，是不好的。然后呢，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行神迹所用的那个生命，就是他在登山变相山上他所表现出来里面的那个荣耀的生命，今天白白的给我们，到底我们要不要？有的人会觉得说，哎，那当然要。但是呢，当然要的同时呢，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如果你爱惜原来的这一个，觉得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天然的生命还有很多东西是你非常留恋的，你觉得这里头的东西是你不愿意放弃的，那其实这个话虽然讲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好像圣灵的那个工作就进不到我们内心里头去。我们听来听去好像总觉着我们是在门外，但是如果我们内心里头真的能够认识到说，原来那个生命不好，所谓恨恶这个生命，原来我一生的问题啊，就是出在这个生命，就是出在这个生原来天然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当你在听到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可以把这个神的话开启在你里头，你内心里头突然就明白了，说原来这么好的事情我怎么能够不要呢？这个不但是对慕道友是这样子说，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在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虽然已经领受了这个生命，但是我们每天生活做事有的时候所靠的是什么？还是那个属肉体的生命。那个生命其实都已经结束了，在我重生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因为我原来一直用惯了那一个，就是到底去依靠什么，看重什么，我一直在用那个东西。所以当我重生之后， 其实救人都结束了，但我还在靠原来的那些习惯，还在那种思维之下生活。那什么时候上帝的启示可以临到我们？不是上帝不愿意把启示给我们，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对原来的那个天然的东西还真的在某方面有一些保守，有某方面有所喜爱，对他还没有看透，还没有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到那个恨恶的那个程度，所以呢在新的话语就不容易进来。因为那个话语进来就要干什么？就是要取代原来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真正得启示啊，你需要说难也真的是非常难的，要说简单真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当我们内心里头真的开始觉得那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行了，自己的东西呢不行了。这对你现在想，我们信主，我们可能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就是说我们试图自己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在神面前呢好让我们感觉到比较有平安，然后觉着上帝喜悦我，然后在人面前呢可能也比较有荣耀，觉着我是一个，就是在其他基督徒面前有荣耀，觉着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用自己的力气在建立自己的这个义，而不是领受从耶稣基督这里白白领受他的那一个义。我们花很多年可能就在这上面打转，但是当我们愿意，就是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其实在那里头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义，你就会发现你再努力你所建立的那一个都是不完全的。当我们真的开始恨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该给你讲，原来在新约的时代这个义不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自己建立的，那个叫做在律法之下的义，我们今天是因信从神那里而得的这个义，这才是真正的义。那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恨恶原来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拥抱这个了，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的消息。同样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比如说当我们在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上迈进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到一点，信心是多么好的，哇多么宝贵的事情，我们也尝到一些超自然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发挥功效，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自己努力想要去建立这个信心，然后呢在那里头慢慢慢慢有的时候反而把原来有的那个信心都打了折扣，在那里头到一个地步，我们后来到一个很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原来真正的信心不是你我相信的那一个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上帝今天医治你也好，祝福你也好，恩待你也好，他根本没有凭一个你自己的意志上的一个相信，他凭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信心，他凭的是我们就相信神因着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祝福我们。那这个是不是如果当我自己努力到了那种尽头，发现自己那个信心不行的时候，圣经的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拥抱它了？所以他就是讲到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的。而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17:20-22这里记载，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就是他的门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就是所有的重生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看没有，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怎么样能够有那样这个荣耀大能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其实只有一个秘诀，就是父神住在他里面，他住在父神里面，是不是？他跟父神是合一的，他并不像其他的人有一个跟神分开的这样一个自我的观念。当我们今天想到自我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的时候只要想到自我，你都觉着这一个自我跟上帝是分开的。所以虽然神对于重生的基督徒尤其来讲，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我今天这个人还可以在这里站着，还可以在这里说话，还可以在这里想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就是神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我今天才可以生活。但是在我的意识当中呢，我对自我的看法呢却不这么看，我把我跟上帝的生命是分开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算我们去追求神， 这个观念都是在一个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上去追求神，是不是？因为神已经在我们里面，而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已经得到这样的神命，所以他主耶稣祷告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他这样子的生命。这个是通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看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发生的。然后他底下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是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些圣经之后，我们再来回头来看那个登山变相的那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开始就明白原来主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显现他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过后，如果他们真的记得，对不对？他们如果能够记得这句话，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那是不是当他看到耶稣就回想起当时耶稣在这个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见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有这么大的荣光从他的身上表现出来，原来耶稣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个生命。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才可能够认识到他里面是什么一个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上帝的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就算有一个方式上帝能够把他那个生命注入到我们里头来，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能够表现出来，就算他注入到我们里面，你我怎么样能够认识到我里面的生命？没有办法吧，是不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来看，我们一定会来凭眼见，我看一看身上有没有发光，对不对？对吧？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发光，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耶稣基督，或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真的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好了。你会发现我们是无法认识到这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只有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上帝的那个生命表现出来，又把上帝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渐渐可以来认识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一段圣经呢其实也在说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当然就是我对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毫无疑问，对不对？毫无疑问，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做有形有体的？他说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Godhead bodily， 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把那一个无形的生命上帝的丰盛能够体现出来，能够表现出来，这个我们毫无疑问，对于基督徒来讲。但底下他说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得了丰盛。这个 King James 翻译成的 complete 啊 ，complete， 其实这个原来这个词希腊文 plural，completely filled， 完完全全的被充满 ，completely full 或者 perfect， 完全的。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样子的丰盛。如果不是圣经里头这些话告诉我们，你现在想我们一个人啊，就算重生相信耶稣基督了，你怎么可能知道你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上帝怎么样帮助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希望得他的帮助。我们以前想到的帮助就是说，上帝他是万能的，我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他帮助我做到。但在那个关键里头，一个跟上帝的计划差别最大之处在哪里？就在于说你永远是跟上帝没有份的一个人，他只是好像一个大人物给你施舍一点好处，帮助你一下下，对不对？在你的人生当中帮助你一下下。但是呢，原来上帝他对我们的帮助远远好过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个帮助，居然他是把他的那个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最大的帮助，没有一个帮助能够比这个帮助更大了。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是缺，对于我们用一个在街上流浪的一个孩子来做比喻，如果今天有个富翁，他每一次经过你，他给你给一点钱，你觉得这个富翁不错，对不对？ 啊，真的，你觉得每一次，哎呀，给我一点钱，今天有点吃的，明天有点吃的，啊，这个真的，这个富翁就太仁慈了，对不对？但是神所做的不是这个富翁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是把这个孩子接到家里头，成为自己的孩子。而居然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个所谓这个富翁啊，他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本来成不了他的孩子的，对吧？这就好像不同的物种一样的，对吧？你不能够成他的孩子，他为了让你成他的孩子，他首先要牺牲自己的孩子，他牺牲自己的孩子，让他去为你所做的罪来牺牲，然后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好把这一个生命来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所以你就想，神给我们的帮助远远好过我们可以所想象的。我们人如果在地上想要对另外一个人好，我们无论如何想也想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好，对不对？无论如何你也想不到原来上帝是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后面还有一节经文其实都在说同样的事情啊。我就说你一旦明白了在整个新约里头神要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首先听明白福音，能够领受这样子的生命，然后领受这个生命之后就来认识这个生命，用这个生命而活。如果你知道新约整个是在讲这个的话啊，你再来看圣经啊，你就会发现到处都在讲这同一点，到处都在讲同一点。其实就算讲到他有的时候说，你们既然信主了，既然蒙恩了，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他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以前在律法之下就觉着说，好，我被拯救了，耶稣为我死了，所以我今天被拯救了，他对我这么好，所以我今天我就得做这个做那个，好讨他的喜悦。但其实他说，你们既然蒙了恩，这个恩到底是什么恩？就是他把他那个生命给我们了。他说，你既然领受的是这样一个生命，你今天行事为人是不是就应该用这一个生命来行事为人？这叫做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是不是啊？所以就算在新约里上帝所说的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全都是在恩典之下对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提醒，恩典之下的一个提醒，你已经有这样的生命了，我们应该学习用这个生命来生活。所以在约翰一书这里讲到，他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底下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Because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这个 he 就是指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现在 as he is,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在世上就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可能理解耶稣基督今天有这个荣耀的身体，他有个荣耀的生命，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什么样子？他说 as he is, so are we in this world. 我们今天里面所领受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开始明白这样一件事情了之后，我们就明白圣经里头说到，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肉体认人了，或者凭外貌认人了。什么意思？我们不单我们不要凭外貌去认别人其他的基督徒，我们也不再凭外貌认我们自己了。外貌就是肉身啊，就那个词原来就是 flesh, 不再用 flesh, 不再用肉体来认人了。就是说我原来我们看事情，看我自己，看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就看他天然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呢比较温柔一些，有的基督徒呢比较自私一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天然的他原来那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这个救恩，我们从此看人就不再这么看了。其实当我们能够学习不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会不这样看别人。就是说你开始明白说，原来我今天活着，这再也不是我原来的那一个我了。我今天得以存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活在我里面，他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在登山变相里头所表现出来一点点，然后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他行各种各样的神迹所用的那个生命今天就在我里面。这一个其实就是我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今天真的能这么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这叫做信心啊。 日要信心。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事情，或者说这一个远大的理想让我们去实现。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他已经做成，我今天能够得以相信的时候，这就叫做信心。我的相信其实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我的相信只是接受了神已经做成的，他在他的话语当中告诉我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这么看我们自己，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挑战是多么不一样。而就是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生命就这样子流淌出来。当他刚才唱的那首诗，我们的那个有腹中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它怎么样真的能够涌流出来，就是能够相信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能够内心里头真的这么看自己。而怎么样真的看自己，就是越来越意识到，越来越不跟原来天然的那个生命来认同，那一个不是我，我过去留下来的记忆，那里头的软弱，那个不是我。我今天我怎么样来个认识，我今天的我是怎么一回事，通过看圣经。所以到底怎么样活出来啊？底下有两处经文我想能跟大家分享，这都是讲的非常非常直接的讲这件事情啊。一处经文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章很大的一段所讲的。这里说我们岂又举荐自己吗？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他作为使徒，他给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写信，他说我们岂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荐信就是推荐信了，对不对？要在你这里有得到信任，被你们所尊重，然后其他的人呢要找人的推荐信，对不对？告诉一个有信用的人，告诉说啊，这个人真的不错，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接纳你。他说有的人用这个方式，对不对？其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就是让你们这帮人去给别人说这个人真不错。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保罗作为使徒，他在这一群基督徒当中，他在他们当中工作，他说你们是自己，你们自己不需要你们写什么信，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那一个推荐信。什么意思？他底下说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就意思说作为使徒保罗，他在他们当中工作，这帮人生命表现出什么样子来，别人所看到这些人的他们的表现，就看到这个推荐信了。他们这些人就是推荐信。所以如果通过保罗的工作，他们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你们凡事都富足，没有缺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得着了这样的富足，因着保罗把福音讲给他们，他们成为这样子的人，别人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就是保罗的推荐信，不是他们所写的，是他们自身。他底下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不单是保罗的信，底下说什么，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所以所有真真传神道的工作，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无非就是把神把基督的话通过他们讲给那些人听，然后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当真正讲道的时候，真正传神话语的人要做什么事情？把神的话通过神的话神的灵讲出来，每一个内心里头可以接纳的且可以接受这个话的人，就让这个话写在他们的心板上，是用上帝的灵写成的。你现在想一想啊，什么叫做写在心板上？如果我们不是太明白写在心板上，或者从正面的角度不太明白的话，负面的角度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你就知道一些邪灵怎么样把什么东西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不是很聪明，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不是很聪明，对吧？我们每个人往往都有自己不聪明的方面，对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座可以说我什么事的我都比世界人都强，没有人这样吧，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你在某些方面可能很强，有些方面不怎么强。但是如果在你不怎么强的那些方面，你的那些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周围的那些权威形象，不管老师也好，父母也好，教练也好，对不对？你所看重的朋友也好，他们常常指出你那不行的一些方面，对吧？你其实他们如果没有那样子，你也知道你自己有些地方厉害，有些地方不怎么厉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别人常常来指责你，指责到有一个地步，有一天你觉着你这个人不行的时候，这就叫做刻在心板上了，对吧？从此以后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带着这种自己不行的这个观念，这叫做刻在心板上了。今天你一旦接受了那个观念，就今天不再是你做行的事情你行，做不行的事情你不行，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不行，是不是？这叫做刻在心板上了。所以当神说他用他的话，用他的灵要刻在我们心板上，就是让我们内心里头知道说，知道说上帝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或者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这个荣耀的生命，在新约的时代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这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当这里头的不断的在各方面在讲，有一方面你真的刻在你的心板上了，你从此你就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就是我生命的本质。你比如说当我们说疾病得医治的时候，你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耶稣基督那一个荣耀的生命，当时让地上那么多的人在他面前来的，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的，对吧？还过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他把同样的生命给我们。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让这句话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不断地发生功效，以至于有一天这个话刻在我的心板上了，刻在我的心板上，我知道我里面的生命没有什么疾病是胜不过的，对不对？你现在想想，一旦那个被刻在心板上了，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在我身体上面要发挥多么大的功用。这就是他所说的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圣经里有一句话，对吧？我们大家都常，我们在这个教会常常提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上帝怎么样在把他的工作实实在在的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不光是局限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到其他的人身上，他就是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当我内心里头真的这么可以看自己的时候，里面已经领受的生命自动就出来了，对不对？自动就出来了。然后底下他说，保罗他说他自己，我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啊，实在太伟大了，实在太伟大了，是不是啊？他们所传讲的，所讲出来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好让这些话，这神的灵能够进到人心里头，把上帝自己的信息刻在他们心板上，彻底改变人的生命。这件事情实在太大了。他说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乃是上帝通过他做这个事情，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中文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新约的执事 minister 对吧？ We're able minis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什么叫 minister？ 这个执事的意思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去吃饭的话，那个有个 waiter 或者 waitress， 他把东西拿来给我们吃，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就叫做 minister， 执事，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这个执事，我们所给人 serve 的不是字句，而是你看 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中文翻译成凭着，而不是凭着，真的不是凭着。我们所 serve 给在新约的时候 serve 的，让给人供应的不是字句而已，而是灵，对不对？而是灵。他底下说什么？那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什么叫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如果今天上帝把神自己的，就是在旧约时代所讲的这个律法，就是把上帝心目当中人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告诉我们， 那这个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唯一一个作用就是定罪我们，对不对？你看到原来神心目当中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跟他差实在太远了，对不对？这叫做叫人死，因为他定罪我们嘛，对不对？但是呢，灵是叫人活。如果今天讲到在新约的时候传神的话语的人，乃是把神的话、神的灵讲出来，供应给人，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刻在他的心板上，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人领受了就让他活呀？对不对？因为是灵是赋予我们生命的。底下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在旧约的时代，摩西上到那个什么西乃山上，他从神那里领受律法的时候，他拿了两块石板，是神的指头在上面刻的这个字，对吧？他说他所做的这个执事，中文翻译也没有翻译出来什么叫赎死的执事，不是赎死的执事，使人死的执事， ministration of death， 他所 serve 给你的就是让你死。你在律法之下，或者不管是你自己因着律法的观念去看圣经，或者一个人不明白圣经里头的这个原理，他用律法的观念去讲圣经给别人听，这个就是干什么？这个就是让人死。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头不断地告诉人上帝的心意多么高，你们的光景多么差，所以呢，你们是该被定罪的，你们是不可能得蒙上帝的喜悦，你们是不可能得神祝福的，对不对？这种呢光景当中就是让人死。他说这种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当摩西他跟神谈话之后，他出来见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他脸皮上就发光了。他所领受的这个执事手里拿的两块石板上就是十诫，神向人的命令。这个事情呢是让人死，因为是定罪人。但为什么有荣光呢？因为他所讲的是上帝的旨意，对不对？他所讲的是神自己的话，他跟上帝去谈话的时候，他就接受，他就说上帝的那荣光就在他脸上了，可以停留一段时间。他说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他说如果这样子的执事都有一些荣光的话，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就是 ministration of the spirit， 何况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传神的话，是把上帝的灵供应给别人，是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供应给人，那这一个执事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荣光？他在讲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刚才已经讲了，上帝的旨意如果只是告诉我们，对我们人带来的就是定罪，那称义的执事就荣光越发大了。原来在新约的时代，真正讲福音不是让人真正明白他是罪人，乃是明白他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义人。一旦他重生了，主要的讲就是不断的让人明白他里面的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所以让他能够相信自己是义人。你要想这一个观念，你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一个宗教里头能够听到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前面讲神所做的工作，他是把他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白白分享给我们。你在全世界，我告诉你，所有的宗教里头，所有的宗教你都听不到，你看不到那个意思，但圣经里头就清清楚楚写在那里。而你在这世界上所听着的，有哪一个你在那里去，你如果去见老板也好，或者是见跟同学也好，别人讲就是想让你知道你里面的生命好，没有这么一回事吧？我们会发现到处都是充满的是定罪的声音，到处都是充满的定罪的声音，对吧？然后如果定罪你，然后再给你立下一个目标让你拼命去达到，包括你在商业上面，对吧？你如果没有我们这么好这么好的车，那你的生活一定不快乐，所以呢你拼命攒钱去达到这个目标，对不对？他就想说服你这些事情。但在新约的时候，他所要这个执事就是让人能够知道我里面的生命是义的。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该怎么读。 我们读圣经原来不是来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标准多么高，我们多么达不到，这个还是在律法之下，在定罪的执事里头，对吧，在使人死的那个执事里头的那个光景里头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到说，原来我已经领受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原来是那样子的，对吧。就算你今天回头去读那个什么旧约的时候，读律法书的时候，你原来你知道基督是律法的总纲，我所领受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律法所描述的生命就是我里面的生命，不是我自己天然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当然达不到神的要求，对不对？问题是我今天我重生了以后，我再不是那个天然人了，我今天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他说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以前律法只是暂时的，是要废去的。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啊，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我们以前都知道摩西为什么把帕子蒙上啊，一个原因就是那个百姓害怕他嘛，对不对？看着他脸上有光，他们就害怕他。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摩西过了以后发现这个光就没了，所以呢为了保持自己美好的形象，说先遮起来，这样等着没有的时候，你们也不至于看，哎，怎么他原来有光就没了呢，对不对？那原因就是说，上帝在那个时候他的脸上怎么可以领受这个光，只是因为跟神在这说话，对不对？沾了一点喜气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荣光，那是从里面生命的本质生发出来的荣光，那个东西不可能废去的，那就是他生命的本质。而在新约时代，神就是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他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就是你什么时候啊，他底下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就是说这一个帕子当时是一个有形的帕子，把摩西的脸上的荣光跟那些百姓来分开，对不对？所以他不看见这个荣光呢，他们就不害怕。他说当时就是这样子，心地刚硬。他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当时摩西脸上那个帕子去掉了，但是呢这个帕子在他们心里头还有，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了。就是今天啊，我们只要在天然里头，只要在律法之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一个无形的拦阻，就是这个帕子。什么意思？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今天你看了圣经，你开始明白说原来我可以重生，重生以后领受的是基督的生命，你所感受的那个我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就是我过去的这些经历。你今天任何时候看到神的事情，看到律法的事情，马上就是一个定罪感，那你怎么能够平安呢？就是你怎么内心深处可以很平安的来到上帝面前呢？不可能吧。这就是个帕子。这就好像亚当一样，他犯了罪以后，当神来找他的时候，神跟他没有拦阻，他跟神有拦阻，他就躲藏了。我们今天人干什么？我们天然的人就在内心里这么一个帕子，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帕子，藏在那个背后，这样子我们可以不去见神的。因为你在天然的光景当中，一旦看到圣洁的上帝，你就是一个定罪，就是一个惧怕，对不对？就是不舒服，就是看到自己不好，这个帕子就在那里。但是什么时候归向基督，那个帕子就没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我归向基督，我知道我可以里面领受他的这个生命，我今天在学习不看我以前天然那个生命，来看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时候，我来到上帝面前还需要不需要有拦阻，还需要不需要藏在那个帕子后面？不需要，我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不需要看自己的不好。他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 敞着脸的一看见主的荣光，就是把这个帕子取掉之后，我们内心里头知道我们里面是基督的生命。他说这个时候再来看主，就是当你读圣经看圣经里头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从镜子里反照。就这时候你看主的时候，你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你里面那个生命，他如果活在一个人身上，如果真的正常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什么一个光景，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些过去的这些思想在辖制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我里面的这个生命表现出来。但是我怎么样来把这个荣耀活出来？他说你把这个帕子一除去，你知道你今天来到神面前不是一个定罪感，因为我里头有耶稣基督生命，然后再来看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所做的事情，然后你就知道原来主耶稣可以做的事情，他是靠什么？靠他里面的那个生命，而那个生命他也给我，因着有同样的生命，我今天才可能做同样的事情。我在这一段里头听到一个人讲，就是讲的那个比喻，讲的把这个讲的，他用的比喻来讲，讲的最清楚的一个是 Arthur Manches 讲的。他讲这么一件事情，他就在讲，应该有一种那种鹰啊，有一种鹰是快绝种的，所以呢，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就说他们就把那个就会就在公园里就饲养他们嘛，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让他们更多的有这个。就是有就可以保存下来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有一个鹰啊，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鹰，他就一直在这里头，从小生下来，从蛋里头孵出来，就一直在这里头待着，弄一个笼子里头，然后都有人喂他吃怎么样，这样他就保持他的生命。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要把他放到野外去，他们放到他野外去啊，把他放到树上，发现他不会飞，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就说啊，比如说吓唬他呀，或者是拿棍子就是打一打他呀，或者怎么样的，但他就是不会飞。然后你弄一弄，他就像在笼子里头一样，他就挪一挪，对不对？他就挪一挪，你要打他，他就挪一挪，他就是不飞。哦，他们就没办法，那天就那折腾了一整天，他都不会飞的。然后呢，最后他们说，哎，再他们打算都天都快黑了，就说到傍晚了，算了吧，就打算要把他就是说弄回笼子里去了。结果这个时候啊，出现了一个另外一只鹰，那个鹰啊就是它的同样一个品种，在天上在飞，也发出叫声来。然后这个鹰呢，当它看见那个会飞的那个鹰的时候，因为是同类嘛，叫声也是一样的，它突然它就开始飞了，因为它里头有同样的生命。他一开始飞的时候很吃力，他在那扑腾扑腾，然后会撞到这个撞到那个，但没有太长的时间他就飞上去了。他就是描述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我们在今天我们这个笼子是什么？这个笼子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我重生的时候天然的那个生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留下来的记忆就像那个鹰，从小到大它长在那一个笼子里头，它每一次有什么的时候它就挪一下，它就挪一下，它就在那里，对吧？所以我们重生了，但是我们里头虽然有这样的生命，但你因着原来的那一个限制，就是把你的那个笼子去掉了，笼子已经去掉了，然后重生的人原来肉体的那个生命已经死了，所以笼子没有了，对不对？笼子没有了，但是你习惯了笼子的生活，所以还是不会飞。怎么样来飞？就像刚才那样子的，当你看基督的时候，今天不再是看只是基督的荣耀，而是基督他的荣耀，就是他所赐给我的那一个荣耀，我也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当你去看基督，这样来看基督的时候，他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看到自己里边从基督领受的生命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样子生活的，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上帝更新我们的。这段我就没有时间仔细讲，我就跟大家读一下。基本上雅各书其实在讲同样的事情，雅各书1:19-21，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 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前面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从肉体里头来的那一个生命，重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就好像那个鹰已经从笼子里头出来了，但是呢那个习惯还在那里，对不对？习惯怎么样除去呢？怎么样把那个习惯除去？他说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道进到我的心里头，神的话告诉我，我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不是过去的记忆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不是我以前失败的经历告诉我是什么样子的，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样子。但是他说什么？只要你们，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啊，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看这句话，就说哦，原来不光要在教会听到，而且平时要好好做事情，对不对？但是今天他所说的这道到底是什么道？他所说的道不是说在律法之下自具的那个道，告诉我们上帝有个标准你需要去达到。他告诉我们，上帝这个道，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当你去听的时候，你既然听明白你里面有这样子的生命，你可不要单单只是听。如果你只是听一听啊，你当你已经开始听明白，已经有一点信心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的。就好像那个鹰，它如果看它里头有那个生命，他以前没有看见那个鹰，他不可能飞的，但是他已经看见那个鹰，他看见了以后哼了一声，然后就回笼子里去了，那个就叫做听到却不行道，对不对？他知道里头自己有自己的生命，他也看见了，你今天就要去行。这就为什么在这个恩典之下，你还是要去行道的，但是这个行道的意义完全不同，完全跟律法之下不同，对不对？这个是当你里头明白了，你就要去做的。他说，因为听到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这句话是不是很清楚的说，这个道里头到底在讲什么？讲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不是就是灵里头那个真正的生命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看见走后，随即忘了自己相貌如何。如果你不去真正去行啊，如果你不真正去行。你听，你只是来听，只是来听，你希望你的信心大到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再去行，不可能的。你今天听到什么地步你就得去行的，有一点点信心我就要去行的，就要去操作的，就要去让它里面的这个生命来有机会来表现的。所以当我们啊能够对为其他的人祷告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私下祷告的时候，还是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就是来参与，私下的时候也要来这样子。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啊，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不是说哦，原来信心增长就是我拼命增长信心好让上帝的恩典都在我的身上很丰丰富富，对不对？那个是原来的旧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人对信心的理解。今天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这里头，这个生命看重别人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私下也好，或者是在聚集的时候，应该去用我里面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服侍别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路上成长，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方法啊。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使人自由之律法，那个笼子已经没了，对不对？现在这个鹰它在野外，它已经长到一个程度了。当你去读圣经，你看到耶稣基督那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好像那个翱翔在天空当中的那个鹰，它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你这真正你领受了这个信心，你就开始去行的时候，这一个就让你可以脱离原来的那个捆绑。那个捆绑其实不见了，但是在你的内心里头，在那个鹰的内心当中，怎么样他脱离他这个捆绑？你要去听到，还要去行道，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大家看过这幅图画对不对？其实真的是在是同样一个意思。你的形状，你现在看自己的肉体就好像这个猫一样的， 但是当他去看这个镜子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镜子里头实际上真正反映的是他自己里面的那个生命。当他去看，看了以后真就要看到，就没看到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启示的时候，内心里还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会失败，然后会失败就会受打击，你就很难，就会打击更大，对不对？就说当我们去听，当我内心里开始有一些信心的时候，我就要学习在这个信心里头来生活，来行事，这样子我的生命真的就改变了，里面的那个生命真的就表现出来了，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真的就表现出来。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伟大的救恩。主，我们真的天然这个思想就没有办法来接受你这样子属天的思想，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不是天然人，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教我们，可以能够领受主你的道，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荣耀，看到哦，主啊，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生命就好像那个鹰能够飞在云端一样，所以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在活在这天然当中，不需要在地上只是凭脚来走路，我们要真的是展开着信心的翅膀，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不偏左右哦，既不是好像既不是好像自己来妄行，但也不是听了道却永远不去真正的来实行出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